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11月18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四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的五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日本首相安倍说，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是一个他很有信心的领导人。安倍是第一个与川普会面的外国领导人，他们星期四在纽约的川普大厦会面。安倍说，他和川普讨论了一些很基本的议题，不过他没有加以详细说明。川普没有对这次的会面发表评论。美国在日本驻扎53000军人、43000家属和5000名国防部文职人员。美日防务同盟的支持者认为，这种关系不仅对日本有好处，在这一地区驻扎美军有利于美国的战略意义。川普还反对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定，而日本支持这一协定。川普星期四大部分时间和他的过渡团队一起制定新政府的计划，或者听取前国务卿基辛格等资深外交人士的意见。川普说，他非常尊重基辛格，他们讨论了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等重大议题。川普还会晤了可能成为下任国务卿的南卡罗来纳州长哈雷。川普的过渡团队还宣布，川普星期六将与前马萨诸塞州的州长、2012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会面。罗姆尼在今年的共和党初选期间曾经抨击川普不诚实。川普与罗姆尼将讨论权力过渡以及罗姆尼担任国务卿的可能性。川普这个星期主要考虑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官员和内阁成员的任命。一名俄罗斯高级官员说，莫斯科已经主动建立了与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团队代表的联系，以讨论叙利亚问题。俄罗斯国际文传通讯社援引副外长波格丹诺夫的话说，这是重要的转折点。当选总统川普的新团队到来，我们跟有可能帮助新总统的人已经开始了联络。目前还不清楚俄罗斯官员指的是什么人，川普还没有宣布内阁人选，国务卿、国防部长的人选都还没有指定，也没有宣布谁出任国家安全顾问。据报道，前国务卿基辛格星期四在纽约跟川普会了面。奥巴马政府一直严厉批评俄罗斯在叙利亚的空袭。莫斯科声称他们打击的是恐怖分子，包括伊斯兰国和其他圣战组织。但是华盛顿说，俄罗斯实际上把打击目标对准反对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反政府武装，并造成大批平民伤亡。美国呼吁对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展开有关战争罪的国际调查。1976年卡特作为总统候选人曾经承诺要从韩国撤走所有美国的地面部队，理由是驻军有可能把美国拖入战争。卡特当选后曾经试图撤军，但是未能完成兑现他的竞选承诺。40年过去了，美国现在有近3万军人驻扎在朝鲜半岛。里根总统在竞选时曾经许诺要恢复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当然里根也没有兑现承诺，而是继续与台湾保持着非正式的关系。这两位前总统都是竞争激烈的大选中提出令人吃惊、可能改变美国亚洲政策的提议。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专员拉夫·科萨说，这提醒人们，当选总统川普如果试图实施他提出的一些亚洲政策的大胆提议，也可能会面临巨大的挑战。美国国家情报局主任詹姆斯·克拉珀递交了辞呈。克拉珀是星期三晚上递交辞呈的，但是官员们说他将继续工作，直到奥巴马政府结束。1月20号，奥巴马总统即将卸任，当选总统川普宣誓就职。克拉珀在政府工作60年，从1960年代开始，那时他还只是一名空军的军官。为了纪念中国农历新年，美国财政部发布吉利钱藏品系列的最新成员，这是专门为2017年1月18日开始的新年而设计的。美国财政部筹印局已经为今年印刷出有收藏价值的特别版美钞。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麦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好，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聊聊戒烟有什么好方法，看看不同工作场合的着装要求，还要告诉你怎么说得寸进尺。
I feel like the dress code in DC is just formal. I see suits everywhere.
没错，每天一上地铁都一片黑压压。好了，西装男，咱们言归正传，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Hallmark. Hallmark is spelled H-A-L-L-M-A-R-K. Hallmark.
Hallmark, 意思是特点、标志。
A strong defense has always been the hallmark for our team.
我们球队最大的特点是防守能力强。
Personalized customer service has been our hallmark for over 20 years.
贴心的客户服务20多年来始终是我们的特色。
Renewable technology development has been the hallmark for Stephen Chu's tenure as the U.S. Secretary of Energy.
朱棣文在任美国能源部长期间，政策核心一直是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Hallmark, Hallmark, Hallmark.
看看美国推广可持续能源，我真羡慕。这次回北京，每天都是雾霾天，想想小时候的蓝天，真让人沮丧。
Yeah, you should not develop your economy at the cost of the environment. It took London 40 years to fix its fog problem. I hope Beijing can fix it soon.
I don't know. It seems like we're pushing our luck. I really want the old Beijing back. The blue sky and the fresh air. You don't even need air conditioning in the summer.
We'll keep our fingers crossed, but you just mentioned an idiom, push one's luck. Let's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31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我先生牙齿不好，但又特别不喜欢去看牙医。前不久，他补过的一颗牙里的填料掉了出来。我劝他赶紧去找牙医修补。这不，一个月过去了，他还是没给牙医打电话预约。或许现在那颗牙是不疼，不过谁都知道，这是迟早的事儿。这倒让我想起了今天要学的习惯用语，叫做
Push one's luck. Push is spelled P-U-S-H and luck L-U-C-K.Push one's luck.
大家都知道，动词 push 是推的意思， luck 是运气。
Push one's luck.
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是，有点运气就得寸进尺，贪心不足。就说我先生吧，牙里的填料掉了，但是牙却不疼，够幸运的吧？但是他却得寸进尺，不赶紧去找牙医修补，这就叫
push his luck.
我早上开车，路上听了一个关于汽车保养的节目，主持人念了一封听众寄来的电子邮件，让我们一起听听看。
Every time I get my oil changed, the mechanic reminds me to bring the car back in another 3,000 miles. Now I see that I've driven almost 8,000 more miles and still haven't had any problem. Do you think I'm pushing my luck? Or do I really need to get my car serviced again?
每次我去换机油，车铺的人都提醒我，每开3000英里就要来换一次机油。可是现在我都开了8000英里了，车子还是好好的，没有出现任何问题。你觉得我这样做是贪心不足吗？我是不是真的需要把车开到修车行去保养呢？
要让我说啊，这个人绝对是在
push his luck。
车子的定期保养是绝对不能放松的。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Every time I get my oil changed, the mechanic reminds me to bring the car back in another 3,000 miles. Now I see that I've driven almost 8,000 more miles and still haven't had any problems. Do you think I'm pushing my luck? Or do I really need to get my car serviced again?
刚才我们说到车子要定期保养，老实说，我也犯过类似的错误。那天我鞋的后跟掉了，
我就自己粘了回去，打算坚持两天，周末有时间了再拿去修。我得意洋洋地穿着鞋去上班，结果上班的路上鞋跟又掉了下来，害得我当众出丑。我当时唯一的想法就是
I shouldn't have pushed my luck。
在下面这个例子中，一群登山爱好者要做出一项十分艰难的选择，让我们一起听听看。
My friend and I had planned this climb for months, and there we were, almost to the top. But the sun was going down on us. Did we want to try and hurry? We decided not to push our luck and risk an accident. After all, the mountain could wait until morning.
我跟朋友们策划这次行动已经好几个月了，眼看就要到山顶的时候，偏偏太阳下山了。我们要决定是否继续攀登，但是大家最后决定还是不要铤而走险，可以等到早上，以免发生事故。
英语里面有一句常说的话叫做
Better safe than sorry，
意思是宁可加倍小心，也要比发生意外好。还好这些登山爱好者比较明智，没有
push their luck，
否则的话发生意外后悔可就晚了。 Push one's luck这个习惯用语可以追溯到20世纪，也有人说的更简单，就叫
push it。
我可以说我先生不赶紧去看牙医是在 push it， 我没有及时去修鞋也是在
push it。
看来呀，我们大家都有这种时候。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Yeah, I always push my luck when it comes to dental problems. I would think it's just a small cavity that can be fixed in a heartbeat, but it always turns out to be a bigger problem.
Exactly. You need to fix any health problems as soon as possible.Otherwise, you don't know what's going to happen. You just gotta nip it in the bud.
没错，消灭在萌芽状态。
Actually,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 are going to talk about a thing that can affect your health. Smoking. Let's get some tips about how to quit smoking.
礼节美语。
Daisy 在公司的走廊上跟同事 Johnny 打招呼。
Hey, Johnny. Good to see you. How have you been? I haven't seen you in almost a month.
11 days, 6 hours, 21 minutes, and let me see, 20-something seconds.
11 what?
11 days since my last cigarette.
Hey, good for you. High five.
Daisy 将近一个月没有见到 Johnny. Johnny 在这期间把烟戒了。戒烟已经持续了
11 days, 6 hours, 21 minutes, and 20-something seconds.
11天, 6小时, 21分钟, 20几秒。Daisy 对 Johnny 表示赞扬,说
Good for you.
有你的。这时候同事 Kathy 凑了过来。
Good afternoon. What are we celebrating?
Johnny here has been trying to quit cigarettes for years.
And today, I'm almost 2 weeks into my program.
Wow, congratulations.I quit 10 years ago, but then again, I was never really a serious smoker.
Johnny here was a 3-pack-a-day man.
You smoked 3 packs a day? That's some hardcore smoking. So, it must have been very difficult to quit.
Well, I've only been smoke-free for 11 days, so I can't pat myself on the back too much. But yes, it has been really tough. Probably the hardest thing I've ever done in my life.
Kathy 说自己是十年前戒的烟。但戒烟前其实抽的也不是很多。
I was never a serious smoker.
这一点跟 Johnny 比大不一样。Johnny 原来每天抽3盒。
He was a 3-pack-a-day man.
英文里根据抽烟的多少可以把人分为
social smoker,
偶尔抽着玩的人
light smoker,
烟瘾不大的人
heavy smoker,
烟瘾很大的人还有
chain smoker,
一根接一根抽的人。Johnny 显然就是这种人。
A hardcore smoker.
铁杆烟民。Johnny 说自己刚刚戒了11天还不能
pat myself on the back.
自满。
To pat oneself on the back.
是自我表扬、自我鼓励的意思。Daisy 接着说
I quit cold turkey, and that was pretty darn hard.
Quitting smoking takes a lot of willpower, but these days, a lot of help is available if you look for it.
My uncle tried hypnosis. A specialist tried to hypnotize him to give him the suggestion that he should stop smoking.
Did it work?
He quit for a few months, but then he fell back into his old habit.
A lot of my friends have tried nicotine patches. Nicotine is an addictive drug, and when you quit using it, you get seriously grumpy. Sometimes a patch can help reduce nicotine cravings.
戒烟需要毅力。
It takes a lot of willpower.
Daisy 说自己当年说不抽就不抽了。
To quit something cold turkey.
意思是干净利落地戒掉某种习惯。Kathy 说她叔叔曾经尝试过
hypnosis,
催眠。
Hypnosis is spelled H-Y-P-N-O-S-I-S. Hypnosis.
动词是
hypnotize. H-Y-P-N-O-T-I-Z-E.
但是只坚持了几个月就又
fell back into his old habit.
重新捡起了旧习惯。Daisy 说他很多的朋友都用
nicotine patches.
尼古丁贴片减少身体对尼古丁的
cravings.Cravings
指强烈的愿望，在这里呢，就是指对尼古丁的瘾头。戒烟还有什么其他好办法吗？我们下次继续听。
Johnny 是个铁杆烟民 ，a hardcore smoker。原来呢，每天都要抽三包。Daisy 说，他当年戒烟，说不抽就不抽了 ，quit smoking cold turkey。Johnny 觉得戒烟确实很难 It takes a lot of willpower 需要很大的毅力
Yeah, definitely Once your body is addicted to nicotine It's pretty hard to get it out of your system
我爷爷原来就是铁杆烟民不过啊我天天在他烟上写吸烟有害现在呢他每天抽三根也算是戒烟成功一半了
It's always a good thing to have support from family and friends Daisy is advising Johnny to participate in a therapy group so he can get support from people just like him. Let's keep listening.
礼节美语
Daisy 和 Kathy 听说同事 Johnny 戒烟很替他高兴。Kathy 问 Johnny 是怎么戒的呀
What's worked so far?
Well, for starters, I saw a doctor who specializes in helping people quit smoking.The doctor recommended a therapy group that meets twice a week.
So everyone in the group is trying to quit smoking?
Yep. We were all in the same boat. We have a buddy system. If we need help, we call each other.
That's really great.
Also, the doctor recommended getting some exercise, so I started doing some cycling. I could barely make it down the street for the first couple of days, but now I'm riding as much as 10 kilometers.
原来 Johnny 专门找了一个医生指导他如何戒烟。医生建议他加入一个
therapy group
治疗小组。这个小组里的成员都是想戒烟的烟民，同病相怜。
They were all in the same boat. In the same boat
是一个很常用的短语，意思是处境相同。另外，医生还建议他锻炼身体，骑自行车。
When you quit smoking, you also have to change your lifestyle.I had to stop drinking too much beer because when I drank, it made me want to smoke. I started eating more fruits and vegetables, and I cut down on red meat.
Yeah, that makes sense. Change your diet, change your lifestyle, start a new you.
So far, the toughest time is when I'm hanging out with friends in clubs, bars, or KTVs.
I guess you'll just have to chew a lot of gum.
Daisy 说戒烟的一部分就是要改变生活习惯比如他自己原来爱喝啤酒一喝啤酒呢就自然而然地想抽烟所以为了戒烟他索性连酒也少喝了而且开始多吃蔬菜水果并且
cut down on red meat
少吃红肉
to cut down on something
是减少的意思
red meat
红肉包括猪肉牛肉羊肉等跟 red meat 相对的是鸡肉和鱼肉等
White meat.
Johnny 说最痛苦的时候是跟朋友到夜总会和酒吧那种地方去周围抽烟的人太多诱惑太大医生曾经建议他不要让自己的手和嘴闲着嚼口香糖喝水吹口哨或者干脆手里拿根笔都行
I applaud your efforts to quit I'm sure you'll be much happier in the long run
Yeah, a couple years from now, you'll look back and wonder how you could have ever been a smoker.
I hope so, because it's been pretty tough.
Don't worry. There is a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Keep up the good work.
Thanks, guys.
最后 ,Kathy 和 Daisy 鼓励 Johnny 一定要坚持。Daisy 说
,There is a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隧道尽头能看到光明。类似中文里说的曙光就在前面。
戒掉不好的习惯就靠毅力，戒烟戒酒啊，都是一样。
Yep, the key is to be persistent. It applies to everything.
万事开头难，接下去就好了。Speaking of which, I think it's time that you should start working on your sweets addiction.
Meh, I also exercise every day, unlike some people.
哈，算了，不跟你拼，咱们现在啊，再来学个词儿。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是
dress code. Dress is spelled D-R-E-S-S, dress. Code, C-O-D-E, code. Dress code.
Dress code, 着装要求。
Under Iran's Islamic dress code, women are required to cover their entire body in public.
根据伊朗的伊斯兰教着装要求，妇女在公共场合必须把身体遮盖得严严实实的。美国伊利诺伊州一个学生因为身穿美国海军陆战队 T 恤衫 T 恤衫上画着两支枪的图案被学校指责违反着装标准
The student's father asked the school district to reconsider its dress code after the incident
事发后学生的父亲要求学校所在的校区重新考虑对学生的着装要求好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dress code dress code dress code.
Yeah, different workplaces have different dress codes. I'm so glad we don't have any.
Yeah, I mean, I still want to dress up for work, though. I feel like when I'm dressed in business professional clothes, I'm more productive. Dressing the part really makes a difference.
Yeah, that's true. If I'm wearing something casual...I feel like I should be outside exploring the city.
We will have plenty of opportunities for that this weekend. Now let's move on to our last segment of the day.
来听今天的美国习惯用语 make a dent in.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32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第一次用信用卡的人都会觉得这简直太方便了，身上不用带现金就能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可是别忘了，刷卡也是花钱，银行账户里要有足够的存款，账单来的时候才不会陷入被动。我侄女就是第一次有了自己的信用卡，兴奋的忘乎所以，结果付不起账单，欠了信用卡公司很多钱，只好节衣缩食，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才慢慢还上。这倒让我想起了今天要学的习惯用语，叫做
make a dent in. Dent is spelled D-E-N-T. Make a dent in.
名词 dent 在中文里是凹痕的意思。
Make a dent in something.
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就是取得初步进展。从刚才我侄女的信用卡的例子里，我们就能看到，要还清信用卡债务有多困难。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make a dent in credit card debt.
所以一定不能大意。生病总是难免的，特别是冬天，大家可能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在家歇几天病假，回去上班的时候会发现很多工作都在等着自己处理。让我们听听下面例子里这个可怜人是怎么说的。
After being home with the flu for a week, I finally returned to the office. I can't believe how much I missed. I've already spent 2 days trying to catch up on the pile of paperwork on my desk, but I've barely made a dent in it. There's still a lot more I need to do.
这个人抱怨说，因为流感在家歇了一个星期的病假，真没想到短短一个星期会积累下这么多的工作。我花了整整2天的时间处理桌子上堆积如山的文件，但是好像一点也不见少，还是有一大堆需要处理。
我呀，特别理解他的感受。前不久，我去墨西哥度了一个星期的假，没带电脑。结果回来后，信箱里积累了好几百封电子邮件，我整整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才基本上处理完毕。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After being home with the flu for a week, I finally returned to the office. I can't believe how much I missed. I've already spent 2 days trying to catch up on the pile of paperwork on my desk, but I've barely made a dent in it. There's still a lot more I need to do.
每年圣诞节前夕，商店里都会拥挤不堪，大家都要给亲朋好友购买礼物。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件躲不过去的头疼事儿。但是下面这个顾客好像却很有成就感，让我们一起听听这是为什么。
I come from a large family, so I have many people to buy for at Christmas. I'm usually rushing around in stores until the last minute, but this year is different. I'm really making a dent in my shopping list. Now I only have to pick up a few more presents and then I'll be ready.
我来自一个大家庭，圣诞节要给很多人买礼物。往年我都要等到最后一分钟才匆忙跑到店里去采购。但是今年不同，购物清单上的很多东西都已经买齐了，如今只剩下几件东西，我就万事大吉了。
真是好样的，加油。最近我们那个社区突然出现了很多胡乱涂鸦、破坏公物的情况，虽然警察局增派警力加强巡逻，但是丝毫没有改善。
It hasn't made a dent in it.
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I come from a large family, so I have many people to buy for at Christmas. I'm usually rushing around in stores until the last minute.But this year is different. I'm really making a dent in my shopping list. Now, I only have to pick up a few more presents, and then I'll be ready.
有些事情不能够操之过急。比如说，我女儿念书的那所学校里，去年学生阅读考试的成绩普遍下降。校长决定使用一套新教材，整整花了一年的时间。
The teachers finally made a dent in test scores.
老师们终于帮助学生提高了考核的成绩。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Washer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That running has worked, Mike. I see you are making a dent in losing your beer belly.
Why, thank you, Yanglin. When you are ready to make a dent in those love handles, you are free to come with me.
Oh, can't stand you.
Yeah, whatever.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呢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Yay!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日本首相安倍说，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是一个他很有信心的领导人。安倍是第一个与川普会面的外国领导人，他们星期四在纽约的川普大厦会面。安倍说，他和川普讨论了一些很基本的议题，不过他没有加以详细说明。川普没有对这次的会面发表评论。美国在日本驻扎53000军人、43000家属和5000名国防部文职人员。美日防务同盟的支持者认为，这种关系不仅对日本有好处，在这地区驻扎美军有利于美国的战略利益。川普还反对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定，而日本支持这一协定。川普星期四大部分时间和他的过渡团队一起制定新政府的计划，或者听取前国务卿基辛格等资深外交人士的意见。川普说，他非常尊重基辛格，他们讨论了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等重大议题。川普还会晤了可能成为下任国务卿的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哈雷。川普的过渡团队还宣布，川普星期六将与前马萨诸塞州州长、2012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会面。罗姆尼在今年的共和党初选期间曾经抨击川普不诚实。川普与罗姆尼将讨论权力过渡以及罗姆尼担任国务卿的可能性。川普这个星期主要考虑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官员和内阁成员的任命。一名俄罗斯高级官员说，莫斯科已经主动建立了与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团队代表的联系，以讨论叙利亚问题。俄罗斯国际文传通讯社援引副外长波格丹诺夫的话说，这是重要的转折点，当选总统川普的新团队到来，我们跟有可能帮助新总统的人已经开始了联络。目前还不清楚俄罗斯官员指的是什么人，川普还没有宣布内阁人选，国务卿、国防部长的人选都还没有指定，也没有宣布谁出任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二月访问俄罗斯时见过普京总统，并在上个月当选为俄罗斯科学院的国际院士。普京总统星期一打电话祝贺了川普，他说俄罗斯准备好与美国进行伙伴式的对话。奥巴马政府一直严厉批评俄罗斯在叙利亚的空袭，莫斯科声称说他们打击的是恐怖分子，包括伊斯兰国和其他圣战组织，但是华盛顿说俄罗斯实际上把打击目标对准反对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反政府武装，并造成大批平民伤亡。美国呼吁对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展开有关战争罪的国际调查。1976年卡特作为总统候选人曾经承诺要从韩国撤走所有美国的地面部队，理由是驻军有可能把美国拖入战争。卡特当选后曾经试图撤军，但是未能完成兑现他的竞选承诺。40年过去了，美国现在有近30000军人驻扎在朝鲜半岛。里根总统在竞选时曾经许诺要恢复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当然里根没有兑现承诺，而是继续与台湾保持着非正式关系。这两位前总统都是竞争激烈大选中提出令人吃惊、可能改变美国亚洲政策的提议。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专家拉夫科萨说，这提醒人们，当选总统川普如果试图实施他提出的一些亚洲政策的大胆提议，也可能会面临巨大挑战。星期五，菲律宾为前独裁者费迪南德·马克思在马尼拉英雄墓园举行了有军事礼仪的葬礼。马克思30年前被人民力量革命赶下台，流亡美国，在1989年死于夏威夷。星期五的葬礼有21礼炮和军事仪仗队。尽管遭到很多人权团体强烈反对，菲律宾最高法院裁决允许马克思下葬英雄墓园。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同意马克思葬在英雄墓园。葬礼前，马克思的遗体被秘密运到马尼拉，以防抗议活动。下葬仪式不对媒体开放。美国总统奥巴马定于星期五抵达秘鲁首都利马，最后一次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但是他的出席将被明年才会出席的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盖了风头。竞选期间，川普断言美国领导的 TPP 是对美国的致命打击，是对我们国家的暴行。美国之音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1月17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负责调查全球犯罪活动的国际刑警组织在上个星期宣布，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当选为该组织的新任主席，他也是第一位出任该职务的中国人。孟宏伟的当选引发了许多国际人权组织的忧虑，他们担心人权记录恶劣的中国政府会借此来追踪在全球的异议人士，打击政治异己，扩大中国公安在海外的势力和影响。有评论人士甚至以派黄鼠狼看鸡来形容孟宏伟的当选。到底人权组织的担忧是否合理？国际刑警组织为何选择中国？而孟宏伟又将握有多大的权力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进行讨论。第一位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是中国独立记者、前纽约时报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欢迎您赵先生。
玉文好，大家好。
第二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从纽约来参与节目的是中国时事评论员温云超，欢迎您温先生。
你好，大家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现在就可以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号码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提出您的问题。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第一个问题，我想首先请教温云超先生。我们知道，国际刑警组织现在是仅次于联合国，全球第二大的国际组织啊。那么它到底有多大的权限？据我了解，它其实并没有执法的权利。到底国际刑警组织做些什么呢？
其实纽约的岳宁律师对国际刑警组织有一个很恰如其分的评价，他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卖广告的。因为岳宁律师是跟国际刑警组织有过很多的交道，并且也成功帮一位商人从国际刑警组织的通知名单里头解除。那其实总体而言，就国际刑警组织它只能够发布关于一些犯罪数据的一些通报。Okay.包括大家平常所说的红色通缉令，
是
但是呢，这个红色通缉令其实也就是一个红色警报而已，并且呢，刚才说过，这个国际刑警组织他们只能在恐怖活动、有组织罪案、毒品、走私军火、偷渡、洗黑钱、儿童色情、科技罪案及贪污这些领域，他们并不能涉及包括像一些政治案这些东西，并且国际刑警组织也只能够收取立案费用来发布这些信息，它本身并没有执法权，它需要这些会员国协助去抓捕这些罪犯，并且如果双方没有引渡条约的话，这些罪犯并不能被交回犯罪所在发布信息所在的国家受审。所以这方面来讲，这个组织就是说，正如外界往往夸大了这个组织的组织就是协调的功能更强一些。
嗯，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其实孟宏伟在当选之后呢，根据中国公安部的网站官网上面也显示，孟宏伟也发表了讲话，他希望他的当选主席呢能够带动各国之间的警务合作。我们就来看看孟宏伟他是怎么说的。他说呢，他要与各个成员国一道来致力于更有效地促进各国警方的合作，更有力支持各国警方提升执法能力，并且充分协调各区域各国警方，把国际刑警组织建设成更强有力的全球警务合作平台，并且实现让这个组织更高效，每个成员更受益，让世界更安全这样的一个目标。接下来我就想请教赵岩先生。温先生刚刚说这个组织实际上没有太大的功效，他呢就是个做广告的一个单位，那么多年来而且他不能够触及到一些政治的案件，可是很多人对于中国来执掌这样的一个国际组织非常的担心，担心他会被滥用。到底孟宏伟未来作为主席四年内他掌握多大的权力？
他现在肯定是这个权力非常大了。当然了，那个北风说叶宁先生介绍这是一个广告商，收钱我就给你登广告，这种事情也是有的。但是呢，我们现在看，从现在已知的案件看， 你比方说那个北京市通州劳动局有一个很年轻的那个27岁才叫刘旭的这么一个工作人员，是他的局长他的领导贪污了，但他在美国旅游那边就发了一个红色的通缉令，那发通缉令的钱是50万美金，那么指定他的数额呢才这个70万人民币，那你看我相信在北京这个贪污犯这个肯定超过70万的700万7000万的7个亿的美金的有的是，你比方说这个大陆有一个明天系的那个老板叫这个肖建华，我们都知道他的那个资产已经超过1万亿了，但是就在这个习近平啊和这个公安部商量，那个重要的领导人商量这个要抓肖建华的时候，一个小时以后肖建华从北京跑到香港，现在从香港又跑到南美去了，那么这个人到现在都没通缉。还有我们以此前说过的这个令计划的弟弟令完成，薄熙来从这个重庆国投一次拨给他国有资产就600个亿，但是呢到他账面跟北大这个方正这个交接的时候变成3个亿，那五百这个597个亿这个钱都哪里去了？这样的大的这个金融大鳄和这个大贪根本就上不了这样红色的那个通缉令，就是小半拉子，或者是这个在这个博弈当中那个领导指示了他们什么，他们才可以通缉。我们此前说过，胡锦涛的儿子那个要这个香港的4家上市公司，和这个王兆国的儿子要香港4家上市公司，那傅振华就把这个王晶就给通缉了。所以这个权力呢，你说他行为上没有，但是呢，他没有执法权，但是呢，他
具有影响力，
具有影响力。那包括这个此前还有一个叫这个。叫邱耕敏的，明明他在国内公安厅已经开出是良民了，就因为他在美国参加了民主党，那么马上公安部就开始通缉他。那一个行民事问题，在国内有一点民事纠纷，他还100%的有理。那么到了这个红色通缉令变成刑事问题了。
是，我们也来看看，在国际间很多的国际人权组织呢，也对于这项当选案呢提出了很大的质疑。我们来看到是国际特赦组织的中国问题研究员倪伟平先生，他就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他的看法。他说，中国过去曾经滥用国际刑警系统，专门针对维吾尔族意见人士，而且近期呢，在其他国家像是泰国避难的一些中国意见人士也遭到了遣返回国，这样的一个趋势令人担忧。另外呢，在德国支持受迫害族群协会亚洲事务的负责人德里乌斯，他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的时候呢，他提到了，他说中国不是法治国家，在一党制的国家制度里没有独立的司法，那么为此孟宏伟不会是以法律为第一考虑，他首先要考虑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利益。德利乌斯还继续说，他说让一个党高于法的共产党国家的共产党官员来担任一个法律高于一切的国际刑警组织的主席，他说这是非常的不适当的。我想继续就来请教温云超先生，您对于国际间人权单位还有个人对于孟宏伟的当选所提出的质疑和担忧合不合理，您认为有没有确切的依据呢？
我想这个毫无疑问，因为在中国的话，我们看一下最近一两年发生的709这个一系列抓捕维权律师的案件，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大量的这种包括酷刑在内的，包括这种强迫失踪在内的这种违反一系列的国际人权公约的一些做法。中国的警察系统和人权保障工作记录这么坏，那怎么样可以证明自己能够在国际刑警组织里头有公正的这个执掌这个机构的能力？并且我们要密切留意，就是说国际刑警他的工作的对象里头包括了恐怖活动、偷渡和贪污。其实中国是一直将新疆和西藏的一些组织试图在国际间列为恐怖组织，那个其实也就毫无疑问，就是说这些骨干人员会被他们列为红色警通报这个名单里头。如果从这些人本身被列的名单来讲，毫无疑问就是说，如果他们去到跟中国有司法引渡条约的地方，他们很有可能被逮捕并被送到中国去受审。如果他们要去其他的没司法引渡合约的地方， 但是他们的旅行也会受到障碍，因为往往上了国际红色通缉令的人在旅行方面会受到目的国家的很多的限制。我想这些在国际人权组织提出的这些担忧，我想都非常的有道理。那我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像艾薇薇，她本身是一个人权工作遭受到迫害，但是她被追当局逃税漏税，如果把它作为一个经济罪名，如果把它列入红色通缉令，那当然它会有一个很便利的条件去处置它的案子。那当然还有包括像香港的铜锣湾书店的书商，那当局给他罗织的罪名也是非法经营这些罪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当局其实是中国当局，他们是非常便利的可以利用中国刑警的这种只做刑事审查的这种国际的协调机制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是，您刚刚提到了引渡的问题啊，在这里我也想提出两个案例。我们看到了就在孟宏伟宣布当选这个国际刑警组织的主席之后呢，11月12号，我们看到了在中国的红色通缉令上的严永明，那么所谓的回国投案自首。那么就在昨天11月16号，我们也看到了在中国红色通缉令上的头号通缉犯杨秀珠，那么也是说他是回国来投案自首了。很多人说这个时间点上似乎有太大的巧合。温先生您的看法呢？稍后我也想请赵先生谈谈您的看法。温先生请说。
对，我想就是说包括严永明和杨秀珠这两个人的具体案例来讲，可能跟国际刑警的红色通缉令有关系，但是关系未必很大，因为这美国跟中国之间有司法合作，但是并没有引渡的条约。但事实上就是说美国只要在一些程序上配合中国，就可以给当事人造成很大的麻烦，其中就包括例如像杨秀珠，他提出政治庇护之后，那美国一直把他关在移民监狱，并不允许他保释，那当事人就会承受非常大的压力。再加上这些红色通缉令这些辅助的影响，就会让当事人，当然中国也会给这些当事人的留在中国的亲人和家属施加极大的压力。我想这些都是一些综合的因素，让这些人不得不回到了中国。但是中国成长这个国际刑警之后，当然他们就会有更大的便利条件。那这两个人在这个时间点被公布出来投案自首，跟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当选国际刑警组织的主席，这个我想这个信息的发布是有当局的深思熟虑的因素在这里头。他们就要制造这么一个给外界的一个信号，也就是说中国已经执掌了这些国际的司法的一些人，哪也逃不了。
赵先生您的看法呢？
我的看法是杨秀珠肯定是要被弄回去，这是中共当局的这个决心。当然他也是一个腐败分子。那么回过头来说，那个奥巴马也很给中共面子，赶上这个孟宏伟去当这国际刑警主席的时候，他让美国这个警方把他那弄回去。此前怎么不弄呢？就是说这个两国家之间还是有互动的。但是回过头来我们说这个中共的官员当这个国际刑警主席，确实对他们首先是他们这个反腐有一定的这个帮助，但是呢对同样迫害这个异议人士呢也是有这个有一定的作用。你比方说那个前一阶段去年有一个叫山西的那个叫张志勇，那张志勇呢是一个商人呢在当地呢那个有一点也是我刚才讲到有一点小的这个经济纠纷，那么呢在纽约有一个写手叫希诺，就给他瞎写，写来写去就跟这个山西政法委法院就勾结上了，说这个你回去吧，回去那个没事了。结果张志勇一出这个美国的边境，马上就把他那个美国政府就把这个张志勇的那个签证就给作废了。他飞到日本想再飞回来飞不回来，到了飞到泰国一下飞机，山西省公安厅和这个那个国家公安部的工作人员就在那等着，哎，老张你回来了，走上飞机吧。就是说我说这个美国政府和这个其他的国家的政府有些问题呢是搞不清楚的前提下再配合这个，本来张志勇没有红色通缉令，那么他那个这个希诺一给他写，山西省公安厅和公安部立即发了一个红色通缉令。我就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法律是不一样的，但是呢他们配合这个互动是很强的。 所以说这个中共官员他满脑袋都是专政的思想，你去当这样的国际刑警组织的主席，对每一个人的案件，你不是按照一种国际法的思维去想问题的话，那就是有命令我就要执行。他当这个，那中纪委有命令，中央政法委有命令，公安部有命令，那他当然方便近水楼台了。
特别是今天孟宏伟的背景，特别的让人担心，
他的背景，
因为他
是
从公安部出身的，过去也曾经是武警。那么稍后我们会继续请赵先生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不过我们在电话线上有不少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也在等候，想要发表您的看法，针对中国公安部的副部长当选为国际刑警组织的主席。那么在未来四年担任主席的这个中国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些措施，或造成这个组织的一些什么样的改变，我们也想听听您有什么样的想法与看法，或者有什么样的问题要提出。我们的免费电话号码呢是400-120-0551。另外我们在 YouTube 的网站上您也可以提出您的问题，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们就先来接听在线上等候的河北的王先生，然后我们一并请嘉宾进行答复。您好，请说，王先生。
您好，我想向赵仁先生提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您认为这个孟宏伟当选是所谓的这种国际主流思想的这种倒退，还是所谓中国的这种影响力淫威在逐渐渗透所谓的国际各个组织中，或者说是孟宏伟的这种当选可能是不是一种开始，那之后是不是中共有更多的官员会当选到所谓的国际组织的领袖，这是第一个问题。
是
第二个问题就是您认为这些被引渡回来的这些罪犯贪污犯们，他们是否能受到公正的审判，或者说是也是像形式上的那种关两年牢，完了后之后又保外就医了呢？这是我的问题。谢谢。
好，谢谢您，王先生。我们就先请赵先生来就这两个问题答复。第一个问题，是不是未来有可能中国这个触角越伸越远，会有更多的中国官员当选国际组织的负责人？第二点就是，这些人就算被送回到中国，他能否得到公正的审判？
对，第一个他说是不是倒退？是不是倒退我不敢说，但是呢，影响力逐渐的减弱，这是一定的。他说是不是中国的影响加大了？我觉得那个用这个词不准确，是中共的影响在加大了。这个马列这套东西啊，意识形态这套东西，左的这套东西，专政这套东西，在国际社会蔓延了，这是一定的。那你一定要说是倒退，那这个词呢，我也认可。那这是一个。二一个就是说，这些人回去能不能得到公正的审判？从现在以回去的看。就是说至少他回去被引渡回去，中国政府就是大陆的中共政权承诺的一些东西还基本上都兑现了，就是比相对的这个其他那个在国内的那些人的待遇相对好一些，还能够这个跟国际标准那个稍微接一下轨。但这些人能在里头是不是能出来，这个不是这个两边引渡不引渡啊，这个所能保证的，就是他们自己回去，他们跟当地能不能有所勾结，这个跟中央政府是没关系的。就具体办案的事儿，具体办案的人怎么做，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是魏云超先生，您的看法。另外还有刚刚河北张先生所提到的，他认为这个中国即便是掌管了这些国际组织，因为国际法与国内法的不同，所以不会带来太多的问题。可是我们注意到一个例子，我们看到世界维吾尔大会的秘书长多里坤艾沙，那么他呢就说是因为中国政府不满他为维族人的维权行动，所以把他列入了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缉令。那么确确实实也有世界上有一些国家，包括印度，还有前一阵子似乎要去台湾，都因为他在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报上面，所以不得进入这些国家或地区来进行访问。您的看法呢？
我想就是说，中国执掌这个国际刑警组织之后，起码会为中国提供一些便利，例如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维吾尔组织的一些人士被列入这个红色通缉令，这起码就是说，他们如果刚才我提到过，他们如果履行到跟中国有司法合作的这些领域，他们可能会被逮捕引渡回中国。如果他们到没有这些引渡合作的地方，他们可能也会履行受到限制，这是极大的麻烦。但是我们不能忽略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说，就像此前的中国在泰国绑架瑞典籍公民桂明海这种案例，那如果有这个刑警组织这种便利条件之后，中国就可以用其他的名义立案之后，然后跟泰国再通过司法引渡，然后把人抓回中国。那我想这个就可以杜绝国际上一些所谓的跨境绑架这类的 质疑和指责。我想这个便利条件毫无疑问是有的。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中国也会把自己加入执掌国际刑警这种事情用于国内的宣传，他们会跟民众说，你看我们的影响力现在已经到了国际刑警都在我们的手里的地步。我想这个都毫无疑问。如果我们观察中国怎么样对待这些国际组织的话，我们其实可以发现一些很明显的一些区别。有些国际组织中国是懒得加入的，例如政治权利公约联合国的，中国就死活不愿意批准这方面的公约，那更何况他们工业下面的一些相关的机构的一些行动。但是中国也会主动的去加入一些公约，就是例如前一阵子包括的人权理事会的这个高票当选，还有包括这次国际刑警。那中国要拿来干什么？一个就是为我所用，就是刚才所说的国际刑警组织。另外一个就是说捣乱破坏，瘫痪这个机构的功能，包括在人权理事会当中的角色。例如中国去表扬委内瑞拉的和挪威的人权，
是温先生，
他的这种功利性是特别的明显。那国际社会会不会去抵制？我想对于国际刑警这样的组织来讲，对于其他的会员国来讲，反正中国愿意出钱，你对我自己也没有坏处，没有太大的坏处。那你愿意去，你们愿意玩就愿意玩就好了。所以这也给中国的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国际的影响力也创造了条件。
嗯，我们在网站上也有不少的观众朋友提出他们的看法或问题，我们就一一来看一看。这位署名叫做Loyal Harbor 的网友，他问说，中共会不会利用国家组织或国际引渡条约来打击民主人士或者共产党不喜欢的人？之前已经有泰国政府协助中共抓捕遣返民主人士家属的例子，其他的国家有没有可能会效仿？另外呢，署名 at Zhao 的这位网友他说，二战以前国际刑警组织总部设在奥地利的维也纳，在奥地利沦陷之后呢，世界刑警组织呢立刻就被纳粹德国所控制，沦为纳粹德国政治迫害的工具。他想请问，这样的历史悲剧是否可能重演？中共当局的野心昭然若揭，是否有可能得逞？那么最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一位是署名自由报名的这位网友，他说呢，中国大陆可以执掌国际刑警组织，这是不是和国际的利益交换有关系？未来国际刑警组织内部的反腐败调查是不是会更加的严峻，甚至有可能完全被停止呢？那么一连串的问题，我想先请赵先生来谈谈您的看法。很多的这个观众朋友也提出了他们对于这个未来国际刑警组织是否有可能跨越了他们原来的权限范围，而因为中国政府的要求，因为这个主席国这个主席的要求而做一些不是他们职权范围内的事情，您会不会也有这样的担忧？
国际刑警组织有一个原则，就是不能涉及政治。
是。
那么呢，这是过去的原则。那么孟宏伟上台以后，要不要改这个规则？因为你中国政府这个中共政权大量的给这个国际刑警组织捐款的话，给他这个发工资的话，那么他修改规则权力在谁呢？当然在主席手里了。他要主张修改，下面秘书处就要办嘛。所以这个是有这种危险的，这种担心也不是这个不必要的。真的是这个很悬，如果这个规则要改了，国际刑警组织变成他们手中的一个工具，要当然仅仅是对中共自己反腐败的话，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了。腐败是应该反的，
但您觉得有可能吗？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一旦这个规则修改了，全世界它有这么大的数据库，有这么大的网络，有这么大的这个人力资源，有这么大的组织架构，所以它这个仅次于联合国第二大的组织架构。那如果要是迫害起人来了，这是很麻烦的事情。
嗯哼，是。不过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的相关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的感谢赵岩先生还有温云超先生两位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呢是自由的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天晚上焦点对话节目，我们要带您关注的是川普的人事任命陆续的出台，到底要如何来解读呢？另外，香港宣誓风波的议员遭到了取消资格，香港的司法独立是否令人担忧？请您在明天晚上9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